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红楼残梦，清高宗乾隆年间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繁荣，清朝的国势达到高峰。在文化方面，乾隆年间的文学、艺术、史学、经学、考据等等各个范畴都有重要的成就。乾隆年间的文人学者数以百计，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如桐城派文学宗师方苞、乾家考据学大师魏栋、戴震、著名书画家郑燮，即是郑板桥、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史学家全祖望、王明胜、赵翼、钱大恩、张学成、文字学家段玉才、诗人沈德潜、纪云，即是纪晓岚、袁枚，即是袁子才、姚鼐、地理学家赵一清、洪亮吉、祁允士、金石学家王闯等人。在这里我们准备介绍一位乾隆时期的文学家，被后世学者认为是章回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瞻，雪芹是他的别号。曹瞻亦即是曹雪芹的家族，隶属满洲正白旗包衣。所谓包衣是满洲话，即是奴仆的意思。满清入关以前，将一些在战争之中俘虏的辽东汉人、朝鲜人和其他民族的战俘分配给满洲的贵族或者将领，成为世世代代隶属这些贵族将领的包衣，亦即是奴仆。其中一部分战俘被编入直接受皇帝统辖的上三旗，成为皇室包衣。曹雪芹的祖先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成为皇室奴仆，而曹氏子孙亦成为皇室包衣。满清入关之后，包衣人亦都从龙入关，不少人立了战功，因而获得官职，地位显赫。清朝皇帝为了缓和汉人的反抗情绪，亦都任命不少这些有汉人血统、懂得汉语、汉文、明白中原风俗习惯的包衣人出任地方官，以笼络各地的汉人士大夫和乡绅。康熙初期，满清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服基本上已经完成，但是当时满清对南方的统治仲未稳固，于是派遣一些亲信的皇室包衣，例如曹仁、李煜等人，表面上监督江宁、苏州、杭州等地的皇室纺织工厂，实际上就是观察江南各省的官吏，笼络江南士绅，替满清政权和江南士绅改善关系。曹仁在江南的活动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曹瞻亦即是曹雪芹，一般认为就是曹仁的孙了。曹雪芹生于康熙后期，他出世的时候，祖父曹仁深受康熙皇帝信任，任职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权势和财富在江南官员之中可以说无出其右。曹雪芹自幼生长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享受荣华富贵。康熙五十一年，曹仁在江宁织造任上病死，康熙皇帝任命曹仁的长子曹融继任。没几耐，曹融又病死，再由曹融的弟弟，即是曹雪芹的父亲曹府继任。曹氏一家连曹仁的父亲曹璽在内，连续三代四任，被任命为江宁织造。 到了雍正帝继位，清朝统治江南各省的官僚体制基本上已经巩固，各省总督、巡抚获得皇帝授权，直接掌管地方权力，向皇帝负责。江南士绅的抗清情绪亦都已经明显减弱，因此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的特殊使命已经大不如前。当时只有十几二十岁的曹雪芹仍然在南京过着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儿生活。
少爷，表姑娘嚟咗啦，少爷。雪芹表哥，你瞓得好香甜喎、打搅啦，我走啦。
表妹，表妹，你点解走啫？嚟，表妹啊，你翻嚟啦。
少爷啊，你唔记得咩？你昨晚约咗表姑娘今日上午去泛舟吟诗噶嘛？
啊，系、啊。乜已经日上三竿噶啦？
你知道就好啦、表姑娘已经等咗半日噶啦。
系我唔啱，系我唔着。我错过咗大好良辰。嚟嚟嚟，快啲准备同我梳洗啦。
知道啦，少爷。
表妹啊，你原谅我啦。
曹家大少爷想点就点啦，使乜向人家请求原谅啫？
好啦好啦，唔好嬲啦。天下嘅男子都系蠢钝笨拙嘅。而天下的女子都是聪明可爱的，你就饶恕我这个蠢钝人啦、笑啦笑啦，表妹你笑啦。表妹啊，我们昨晚唱和的诗稿呢？
我已经烧了啦。
吓、啊，烧了？
是啊，诗句是有灵性的，既然表哥你不当是一回事，那我就烧了诗稿，将诗句的魂魄送回上天咯，免得他们在世间受罪啦。
哎呀，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表妹啊，你快点带我去焚烧诗稿的地方，等我拜祭一下诗句的魂魄，快点啦。
尖儿，你年纪都唔细啦，仲系游手好闲，每日唔系同啲公子哥儿到处游荡，就系同啲女儿家追追逐逐。你究竟有冇为自己嘅前程设想噶？
为前程设想，阿爹我，
唉，睇你个样啊，浑浑噩噩，不知进取。哼，
阿爹啊。我每日都背诵几首唐诗宋词，至于《三国演义》啊、《水浒传》、《金瓶梅》，甚至近年刊印嘅《聊斋志异》，我都已经睇过晒。
胡混胡混，呢啲不三不四嘅小说，对你嘅前程毫无帮助嘅。我哋八旗人员要出人头地，一系就翻嚟京师补一个侍卫或者不贴式嘅实缺。一系就熟读四书五经，练好八股时文，考一个进士出身，然后先有机会平步青云噶嘛。
阿 阿爹啊，我唔想做官啊，太庸俗啦。
岂有此理？你知唔知喺当今皇上心目中，我哋曹家嘅地位已经比唔上圣祖嘅时候啦。如果你仲系不思进取，曹家就要败喺你手上噶啦。
阿爹，我。
本钦差奉了皇上的圣旨来清查江陵苏州两处积造的帐幕，本钦差发现两处积造都亏空严重，不敢隐瞒，已经奏报皇上请旨定夺。
钦差大人，积造衙门的亏空是由于先父曹仁为了接待圣祖皇帝历次南巡，需要挪用织造的经费应急所致，下官上任以来实在未有办法填补，求钦差大人明察。
嗯，这件事本钦差都不能作主，皇上已经降旨将你撤职，立刻回京等候发落。
皇上降旨将我撤职，
我只是奉旨行事，其他一切你可以入京申诉。
唉，曹家完了，完了。常将我曹府撤职抄家，好在仲眷念我哋曹家历代对皇室忠诚勤恳，所以恩准我哋留喺京师什刹海旁边嘅旧屋暂时居住，总算系不幸中之大幸啦。
系啊，我哋曹家侍奉皇室都已经足足五代啦，皇上圣明。不会忘记我们曹家的功劳的。
是，娘亲说得对，皇上仍然记得我们曹家的功劳。但是天威难测，今天的皇上已经不是圣祖康熙爷爷了，今天的曹家已经不是三十几年前的曹家了。
唉，那又是天威难测，皇上不再需要我们曹家笼络人心。唉，还怎会将曹家的后人放在心上呢？占儿 啊，我们曹家要重振家声就全靠你的了。
啊，全靠孙儿重振家声？
嗯，你年纪不细了，应该修心养性，去正白旗都统衙门拜托下，或者考取功名，替我哋曹家争翻啖气啦。
我知道了。
雪芹先生。
啊，敬亭卿，
小弟最近写了几首诗，专程送来请雪芹先生你指正。
啊，喜感喜感，你同令弟敦敏卿多才多艺，作诗填词都进步神速，钦佩钦佩。
雪芹先生过奖了，京城里面有哪个不知道雪芹先生的文才是八旗的首选呢？在下应该向先生求教。
唉，文才又有什么用呢？我曹尖沉沦衙署二十几年，每日替上司抄写公文，连妻儿都不得温饱。唉，
雪芹先生你廉洁奉公，而且不会奉迎权贵，品德高洁，是当今官场实在难得的。
品德高洁。敬亭卿，我专程来向你辞行。
辞行？雪芹先生，你有远行咩？
唔系，最近正白旗衙门派人通知在下，朝廷要收翻我住紧嘅房屋，限令我立刻迁出，我已经无地容身。
哦，咁你有咩打算呢？
唉，事到如今，我决定去西山耕田种菜，自食其力啦。
哦，先生，你决定归隐西山？
系，几个月前绝经不幸病故。唉，我对京城已经无所恋赞，结劳西山，反而可以自得其乐嘅。
在下听见话，呢几年来，先生打算撰写一部小说，咁
拜官野史何足挂齿啊！在下只系希望讲述一块顽石被贬落凡间嘅遭遇，诉说人间嘅悲欢离合。
讲述一块顽石嘅遭遇，
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雪芹先生，雪芹先生，
边个揾雪芹先生啊？
啊，大婶，我系雪芹先生嘅朋友，我叫做敦成，专程由城里面嚟拜访雪芹先生嘅。
哦，你系雪芹先生嘅朋友？
系啊。
唉，
你嚟迟咗半个月啦。
吓、啊，迟咗？点解咧？
旧年年底，雪芹先生嘅独子染病夭折。
吓、啊，
雪芹先生伤心过度，亦都一病不起。喺除夕嗰晚，
啊，雪芹先生佢
登仙去咗咯。
唉，雪芹先生，估唔到你竟然泪尽而去。
我哋几户邻居夹钱殓葬咗佢哋两父子，葬咗喺山后边。
唉，天道英才，天道英才啊！系啦，大婶。雪芹先生的遗物呢？
哦，得几件衣服，一些书籍咋。
带我去看看。
嗯。
哦，石头记，雪芹先生的遗稿还在这里。咦，书稿还未写完的噃。
哦，我哋殓葬雪芹先生两父子嗰阵，买唔起元宝，咁就用呢一沓书稿当系纸钱，烧咗俾雪芹先生佢哋咯。
唉，可惜，太可惜。
曹瞻即是曹雪芹在乾隆二十七年除夕晚上在穷愁老道之中病死。相传他的朋友在他的遗物之中发现石头记的书稿，但是书稿还未完成，只是得八十回。石头记又叫做金玉缘或者红楼梦，在乾隆年间印行，流传非常广远，被后世人称为中国四大章回小说之一，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齐名。有些学者认为，《红楼梦》的内容虽然是讲述贾家的盛衰，并且加插男女的悲欢离合、大家族之内的勾心斗角、世态人情等等情节，但是其实是影射清朝的政治。咁究竟《红楼梦》系唔系曹雪芹家族嘅兴衰写照呢？咁就要由读者仔细体味啦。中华五千年之红楼残梦，是由郑启明、林有荣、车心梅、蔡嘉怡、谭翠莲、莫家驹、钟杰良、朱曼子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